奇迹啊。
本集涉及谋杀详细描述内容，如果有相关经验或是不喜欢此类案件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另外，由于人名都是俄文，我都是用英文的发音来念，如果有发音不当之处，还请多多包涵。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06年6月中，阿乐和小娜相约在地铁见面，打算到美丽的比萨森林公园约会。小娜其实出门前有点犹豫，因为新闻上报道的沸沸扬扬的比萨公园狂人目前已经发现了12个受害者，但是由于小娜已经认识阿乐一年了，她并不觉得阿乐是一个危险的人，便跟儿子留了纸条，说明她跟谁出门以及对方的电话后就出门约会去了。阿乐和小娜在森林中散步喝啤酒，到了一块空地聊天，两人相谈甚欢。小娜微醺中开玩笑的跟阿乐说，你该不会是要把我带来这边杀掉的吧。阿乐心里虽然吃惊，但是表面上很平静，他笑了笑，想着小娜将成为他的垂下亡魂，虽然他心知肚明这一切将暴露他的行踪，但是他的经典名言 Life without murder is like a life for you without food， 没有谋杀的生活就像你没有食物一样的生活，所以他还是决定下手了。然而这也将成为他被逮捕的关键。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一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Alexander Pichushkin， 阿乐，乐谷的乐，因为大家听了就知道他的人生就跟极乐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阿乐出生于1974年4月9日，牡羊座。乐爸在阿乐未满一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丢下母子俩，留下乐妈 Natasha Elmuradovna 独自抚养阿乐，因此阿乐成长过程当中对爸爸毫无记忆。而阿乐跟妈妈一起住在一间一房一厅的公寓当中，乐妈从11岁起就住在这间公寓里，是位在莫斯科南方一条叫做 Kursanskaya Street 的街。这间公寓设备简陋，外观看起来寒冷又无聊，是苏联最早的公共住宅之一。而在同一条街上有好几栋一模一样的建筑物，虽然这些公共住宅很简陋，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离一个叫做 Bitsesky Park aka Bitsa Park 比萨莫斯科森林公园非常近，步行六分钟就到了。顾名思义，比萨莫斯科森林公园有一大片森林，是莫斯科最大的一座公园，大概有432座小巨蛋那么大。公园里遍布了银华树，还有一条河穿过这座公园，因此很多人如果想逃离莫斯科的水泥丛林的话，就会到这座公园里来喘息。而这座公园在阿乐生命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小时候乐妈和阿公常常带他到公园玩耍，年纪尚小的阿乐也在这座公园当中发生了一场改变他人生的意外。1978年某天下午，四岁的阿乐在乐妈的陪同下到公园荡秋千，妈妈一个转身，阿乐就从秋千上往后跌下来，重摔落地的阿乐眼冒金星的起身的时候，不料秋千又反弹回来，再度撞上他的额头。这次意外过后，阿乐就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变得相当阴沉，而且暴躁易怒，情绪起伏激烈，还会突然暴怒。由于乐妈担心这场意外会影响到阿乐的学习能力，因此决定将阿乐从一般学校转到专门为学习障碍儿童设立的学校。而乐妈的这个举动对阿乐来说是一种解脱。据说阿乐他很害羞，意外发生前他就很难融入学校的团体生活，同学也经常会对他言语或肢体霸凌，让阿乐也因此变得更加自闭和愤怒。但是根据阿乐的邻居表示，他记得阿乐是一个敏感有礼貌的小孩，而且对动物非常有爱心。他有次在公寓楼梯间发现年幼的阿乐哭得很伤心，才知道原来当天阿乐的猫去世了。阿乐当时难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这点也成为阿乐跟其他连续杀人魔最不同的一点。因为其他的连续杀人犯小时候几乎都有虐待动物的前科，但是阿乐似乎喜欢动物胜过于人类。虽然如此，这并不代表阿乐痛恨所有的人类，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最爱的人，那就是他的阿公。阿乐和阿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阿乐将要进入青春期之际，乐阿公发现阿乐非常聪明，希望他能够善加运用他的聪明才智， 也认为阿乐需要一个像是父亲的角色来引导他。再加上当时的乐妈在阿乐八岁的时候生下了同母异父的妹妹 Katya， 他们的小公寓变得越来越拥挤，于是阿公就提议让阿乐搬去跟他一起同住，乐妈便同意了。阿乐对于能够换个环境感到非常开心，简单的收了几样需要的东西之后，就带着轻便的行李搬进了阿公家。阿公鼓励阿乐在课业之外培养其他的兴趣，于是便引导阿乐接触俄罗斯的国民嗜好，那就是西洋棋。如果大家有看影集的 Queen's Gambit 后裔骑兵的话，对西洋棋应该都稍微有一点概念，那是一个需要技巧和策略的游戏，而西洋棋在俄罗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17年俄罗斯推翻了沙皇专制，成立了共产政权之后，没多久政府就开始推行并且资助这项游戏。除了政治人物大力推行，西洋棋还被视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实力的方式。据说连 KGB 秘密警察机构的训练手册上也会教他们怎么下西洋棋，就知道他们有多重视这项游戏了。而对阿乐来说，学习西洋棋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他在学校遭受到很多挫折，但是西洋棋是可以让他出头并且受到肯定的好机会。而阿乐对西洋棋的确相当有天分，没多久阿公认为阿乐准备好了，可以在公开场合中展现实力了，便带他到比萨公园的西洋棋区跟其他人一较高下。俄罗斯人跟很多台湾人一样，在很多公园里面都有设置下西洋棋的区域，跟大家在台湾公园里看到下象棋的人一样。而阿乐的对手大多都是比他年长下棋经验丰富的人，透过一局一局的比赛，他找到了释放愤怒情绪的出口，更在棋友们之间找到了一席之地。他觉得自己和这些喝着伏特加擅长布局的老棋友们，比学校那些会欺负他的同侪们有更多的连结和归属感。但可惜的是，阿乐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没多久阿公就过世了，这对当时还处于青少年时期的阿乐打击非常大，他因此陷入了深沉的忧郁。更惨的是，他还得搬回家和妈妈还有妹妹同住，三个人一起挤在老旧的公寓当中，他们的客厅也是卧室，这也让阿乐的心理状况逐渐恶化。为了疏解心情，阿乐便领养了一只狗。阿乐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带着心爱的小狗在比萨公园的白桦林里散步，同时他会喝很多的伏特加来麻痹阿公去世所带来的伤痛。如果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一点了，他就回到棋盘前下棋。阿乐沉迷于掌控棋局的感觉，尤其是当对手意识到自己快要输的时候，那一瞬间眼神的变化让阿乐感觉到非常陶醉。但阿公去世之后，下棋对他来说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因此就算赢了棋局，阿乐也丝毫不觉得开心。这种短暂的快感已经无法满足他对支配感的欲望，西洋棋也不再像从前一样那样子占满了他的脑子。于是阿乐便发展出了另外一项兴趣，他有时候会带着一台摄影机找到他有机会接触的小孩，带着他们上到公寓的高处，并且抓着小孩的一只脚倒吊伸到窗外，并且威胁小孩说，你现在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如果把你从窗户丢下去的话，你就会从15公尺的高处摔死哦，并且把整个过程拍下来。而他事后会一直不停地观看这些影片，沉迷在自己掌控的权力当中。然而不管阿乐赢了多少盘棋，威胁多少个小孩，他还是没有办法逃离现实生活。由于阿乐的学历不佳，也没什么技能，他只能找到在超市担任将物品上架的工作，而这个工作跟他渴望在群体中脱颖而出，渴望能在这个世界成为与众不同的存在的理想恰恰相反。1992年，阿乐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出人头地的方法。阿公去世后失去榜样的阿乐找到了下一个榜样。那一年，一位连环杀手开始充斥在俄罗斯的新闻头条当中，那个人就是号称 The Butcher of Rostov 罗斯托夫屠夫 aka The Red Ripper 红色开膛手的 Andrei Chikatilo 阿屠屠夫的屠。那关于他的案件我之后再来跟大家说，他的犯案手法相当的残忍，犯下52起谋杀案件，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对于案件的内容感到惶恐，阿乐却直接被他启发了。他看到阿屠是怎么从一个平凡人崛起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那不就是他想要的吗？看到阿屠成名，突然激起了阿乐的竞争欲，他不只想要跟阿屠一样，他想要超越他。而这场由阿乐擅自发起的竞争赛开始默默地吞噬了阿乐接下来的人生。虽然阿乐想要超越阿屠，但是他不想独自做这件事，于是他便在1992年7月27日下午找了一个以前他认为也许可以了解这股杀人冲动的同学，也就是 Mikhail Oldichuk 米可，一起到比萨公园。米可问他说，你去公园是想要干嘛？阿乐就若无其事地说， 我想要做一个杀人计划，希望你可以帮帮我。没想到米可居然答应了，这也让阿乐非常兴奋，觉得他终于找到同类了。但是两人到了比萨公园之后，阿乐却发现米可很奇怪，一直试图找话题跟他交谈，还分享他对路人们的观察，更大声的讨论谁会是理想受害者。说真的，米可一点也不奇怪啦，奇怪的应该是阿乐吧。不管怎么样，阿乐便建议米可说，他们最好把目标放在单独自己一个人的人，或是流浪汉之类的，这样才不会太容易被发现。但是米可对这个建议没有什么回应，而是显得有一点不安，一直想要转移话题。没多久，阿乐也发现米可并没有把他的杀人行动计划当真，而是把这一切当作一个笑话来看待。在发现到这件事后，阿乐觉得非常愤怒，他认为米可是在嘲笑他。天渐渐暗下来之后，两人散步到森林的深处，阿乐察觉到四周都没有人后，就决定动手。当米可转身的时候，阿乐举起事先藏起来的铁锤，狠狠地敲击了米可的后脑，米可倒地。但是阿乐继续敲，狠狠地打了20下，将米可的头骨打碎，米可当场死亡。确认米可没有呼吸之后，阿乐便把他的尸体留在原地闪人回家。此时的阿乐感到一阵快感，而这个快感是没有任何一次引起所能比拟的。只是这个快感消失得很快，隔天马上就有人发现了米可的尸体，警方便上门找了阿乐。阿乐的快感立马变成惊慌，不过警方会上门的原因不大确定，有可能是有人看到阿乐跟他两个人一起走进公园。不过不管怎么样，阿乐坚称米可的死跟他无关。那由于警方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最终也放过了阿乐。关于阿乐接下来行为，说法有很多种，一些资料显示他之后沉寂了多年，直到2001年才再度犯案。不过也有其他的资料显示，他在1992年还再杀害了一个人。他有个邻居是一个叫做 Olga 的女孩小佳，小佳年纪和阿乐相仿，据说阿乐当时爱上她，不过小佳并不爱她，拒绝了阿乐。无法接受被拒绝的阿乐生气气，一气之下就把小佳的男友 Sergey 从窗户推下了。由于男友是从高处坠死的，所以警方将他的死亡判定为自杀。还有个说法是阿乐把小佳也给杀了，但是不确定真伪。不管怎么样，在1992年后，阿乐不明原因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再杀人，有可能是因为警方找他问话让他觉得害怕，有可能是他的偶像阿图在1992年10月被判处死刑，并且在2年后被枪决了，心有顾忌的阿乐才会停止杀人。而这段期间，阿乐的生活一直都一样，并没有什么改变，陷入一种平凡又孤独的生活。他白天在超市工作，晚上回到那个和妈妈以及同母异父的妹妹的拥挤公寓当中。而这阵子他也没有任何关于女友或是跟谁有任何亲密关系的记录，除了家人之外，他和外界几乎毫无接触。这9年来的生活就跟极乐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这段时间他的生活9年如一，但是他其实在暗中规划将他最痴迷的两件事情合而为一，那就是西洋棋和杀人。对他来说，棋盘上的每一格都是一个死亡事件，如果他能够将棋盘填满的话，那他杀人的总数就是64人，这样子就远远超过了阿图了呢。而重启杀人计划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那就是2001年5月17日。27岁的阿乐将他成年后的日子都花在准备这个计划上。跟往常一样，他走到比萨公园的西洋棋区，一边下棋一边喝着伏特加，接着走向其中一个他很熟的棋友，那就是52岁的 Yevgeny Pronin 尤夫。阿乐对尤夫说，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是他爱犬过世1周年的纪念日。他将爱犬埋在比萨公园里，想去探望他的坟墓，并且举杯吊念，问尤夫可不可以陪他一起走走，还表示会把伏特加分给尤夫一起享用。阿听到有酒可以喝，尤夫马上就答应了。阿乐带着尤夫穿过公园，来到一个空地，声称那边就是他的爱犬安息之地，然后从口袋拿出一瓶伏特加，倒了一杯给尤夫，两人还闲聊了一下。阿乐完全不着急，因为他觉得跟一位注定要死的人共度片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于是阿乐趁着尤夫不注意的时候，拿起伏特加的瓶子往他的后脑狠狠地砸过去，尤夫当场昏死在地上。接着那阵熟悉并且让他陶醉的掌控感再次涌上心头。有了9年前的教训，阿乐不打算将尸体留在原地，他早就准备好了一个计划。在比萨公园底下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系统，是用来处理西莫斯科地区的污水的，地面上有通往下水道的井口。阿乐便把昏过去的尤夫拖到其中一个井口，然后将他推了下去，让他从9公尺，也就是3层楼高之处坠下到下水道里。阿乐认为，就算刚刚的重击和坠落没让尤夫毙命， 他也会被肮脏的污水急流给溺死。阿乐成功的执行了他的计划之后，确认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谋杀的痕迹，就回家了。他如同往常一样跟乐妈乐妹打招呼，接着回房拿出他最珍视的东西，也就是他的西洋棋盘，开始在上面做记号。不过关于他记录杀人的方法，说法有很多种。有些资料显示他会在棋盘上画十字，有的说他会在犯案后放一枚硬币在棋格当中，有的则说他在笔记本当中画了一个西洋棋盘，每杀一个人就在棋格上写下日期。不过最后一个说法应该是最可信的。成功的打开了杀人开关之后，在接下来的八周内，阿乐又用同样的方式杀害了九名男子。不过这段期间受害者的姓名和年龄很难查到，主要是因为阿乐刻意选择了一些流浪汉或是没有亲密家人的受害者。通常这样子的人消失很久也不会有人在意，也很可能不会被曝失踪。不止如此，阿乐的弃尸计划也相当完美。由于下水道很庞大又复杂，就算尸体被冲刷出来也变得难以辨识，而且几乎不可能再回溯到比萨公园。要查到他本人更是难上加难。阿乐更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杀人棋盘藏在一个安全没有人会发现的地方。2001年7月21日，阿乐杀害了这个夏季谋杀计划的最后一名受害者 Victor Volkov 阿维，这也是他两个月来所犯下的第十起谋杀案。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人发现他有什么异状，因为他一向安静孤僻，情绪完全不受影响。不止如此，阿乐还会把执行谋杀的时间安排在下午，并且在晚上八点半以前回到家，这样他才不会错过最爱的电视节目，那就是一部法国肥皂剧，叫做 The Duchess de Montserrat 蒙特塞拉特公爵夫人。进入秋冬之后，由于俄罗斯的冬天相当严寒，可能因此出门的人变少，人们也不太想在公园里散步了，阿乐杀人的频率变缓。虽然如此，他也还是杀了四个人。2002年寒冷的冬天快要结束之际，阿乐的杀人总数此时已经来到了15人，他开始对于一成不变的模式感到厌倦了。因此在当年2月23日，他决定做个改变。他到莫斯科的街头游荡，没多久便找到了下一个目标，是一名19岁的女子，叫做 Maria Virachova 玛丽亚。当时的玛丽亚怀有三个月的身孕，阿乐其实认识玛丽亚的，因为玛丽亚的男友跟阿乐还蛮熟的，所以阿乐在地铁站认出玛丽亚后马上跟她打招呼。玛丽亚表示她刚和男友大吵一架，担心男友会离开她，现在正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当中。于是阿乐假好心说愿意陪他聊一聊，这种巧遇对阿乐来说可遇不可求，因为阿乐认为他在杀人之前喜欢了解一下受害者，觉得跟他们越亲近越熟悉，他就越能从杀人当中得到快感。不过玛丽亚跟公园里的棋友们不同，她是一名女性又怀孕了，所以阿乐无法用老招，也就是提供免费的伏特加的方式来引诱她。阿乐就跟玛丽亚说他在比萨公园一个隐秘的地方藏了几箱全新的摄影器材，如果玛丽亚愿意帮他一起将这些器材拿去卖的话，就会把卖掉所分得的钱分一半给玛丽亚，这样子他还能赚点钱来照顾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更说别把时间浪费在悲伤上面了，你应该做些能够赚钱的事情才是啊。玛丽亚于是便答应了。玛丽亚跟着阿乐一起走进公园中，他们来到一口水泥井边，阿乐表示摄影器材就在这边。这个时候的天色已经渐暗，玛丽亚开始变得有点不安，因为她隔天一早还得上班，本来并没有打算待到这么晚的。阿乐将井口沉重的铁盖推开，然后对玛丽亚说过来一点。当玛丽亚靠近他的时候，阿乐突然猛地抓住他的手，将玛丽亚的头朝下推向井口。这个举动吓到了玛丽亚，她肾上腺素突然大爆发，挣扎下抓着井边想要撑住不掉下去。玛丽亚的反抗让阿乐勃然大怒，他抓住玛丽亚的头发，将她的头撞向井口的水泥墙，让玛丽亚头昏脑胀。他的脑中只想着他这样子会杀了我，但是别无选择的玛丽亚只能松手，任由自己坠入井中。掉下井后水很深，水流又很急，所以玛丽亚有一度被困在水底下，但是他是一个求生欲很高的人，挣扎一阵终于可以喘气后，他就把厚重的外套和靴子脱了下来，让自己比较可以轻松游动。接着玛丽亚稳住身体，并且用手脚撑在管道的两侧，在黑暗中艰难地往前走。他的头很痛，心跳也很快，但是最终找到了另外一口井。他顺着金属梯子爬了上去，只是盖在上面的40公斤铁盖非常重，玛丽亚用尽全身的力气只推开了一个小缝。由于缝太小，玛丽亚还是无法脱身，但是他透过小缝看到了天刚亮，比萨公园开始有几位早起散步的行人， 一名女子看到井盖在动，吓了一跳，接着就逃离了现场。不过几分钟后，女子带了附近车库的两名保全人员回来了。他们靠近的时候，听到玛利亚微弱的求救声，就一起把盖子打开，将精疲力尽的玛利亚救了出来，并且马上叫了救护车。玛利亚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宝宝也完全没事，她松了一口气。不过就当你以为警察这下应该要把阿乐抓走了吧，事情却没有这么顺利。当玛利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连阿乐的名字都跟警方说明了之后，却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那就是警方并没有想要帮玛利亚的意思。事实上，他们对玛利亚所讲的事件经过完全兴致缺缺，反而恐吓起玛利亚。是这样的，玛利亚其实是在乡下长大的，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搬到大城市，也就是莫斯科。但是当时在莫斯科居住需要特别的居住证明，于是警方居然在这个时候跟玛利亚要居住证明，可是玛利亚并没有这个文件，所以警方就跟玛利亚说，如果他能对自己的遭遇闭嘴的话，那么警方就不追究他非法居住在莫斯科的事，还坚持要玛利亚签下一个声明，说自己是不小心掉进井里的。而像阿乐这么自闭的人，他并不是认识了什么警察高层。据说在2000年左右，俄罗斯警方的名声相当不好，而且非常的腐败，当时民众很常被警察无故拦下索取贿赂，导致当时的民众都很不信任警方。不过天真的玛利亚仍然相信警方会帮他，却反而让自己成为索贿的对象，除了失去了逮捕连续杀人犯阿乐机会，更导致了更多人被杀害。而刚杀完人的阿乐觉得相当愉快，他若无其事地过着普通的生活，因为他以为玛利亚已经死了，他的棋盘又被填满了一格，他还陶醉在那股掌控生命的快感当中。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阿乐又杀了三个人。2002年3月初，阿乐在地铁站外遇见了一个13岁的男孩 Mikhail Lobov 小米。有的资料来源说他可能是无家可归的小孩，但是这一点无法确认。不管怎么样，小米当时身无分文，又觉得很无聊，所以很快就被免费的酒所诱惑了。他跟着阿乐走进比萨公园，来到一处空地的井边，接着阿乐递了一支香烟给小米，然后再给了他伏特加。小米开心的接受了，两人一起喝了酒之后，阿乐突然袭击小米，一击打在他的头上，小米当场倒地，于是阿乐便轻松的将他推进井里后转身离去，为自己又杀了一个人感到非常的愉快。但是阿乐不知道的是，他犯了一个错，那就是没有再次确认小米是否成功坠入井中。小米的外套卡在井口的金属边缘上，那由于他的那个外套布料够扎实，所以才能阻挡小米往下坠时的作用力。在哪里买的我也要。挂在半空中的小米迷迷糊糊地爬出了井口，躺在结冰的地上全身颤抖。等到他恢复力气之后，便踉跄地走出公园，找到了一名警察，跟他说明事件的经过。想当然尔，那名警察只是冷冷跟他说，回家吧你。更恐怖的是，一周后，小米居然又在地铁站外再度遇到阿乐，他整个人吓爆，马上惊恐的尖叫，冲向地铁站旁边的一个警察，抓着他的手背狂指着阿乐说，就是他，就是他攻击我的，拜托你们做点什么。然而此时阿乐虽然非常惊讶，却很冷静，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完全不担心，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小孩说的话，而阿乐的猜想也相当准确。那名警察马上甩开了小米的手，并且叫他回家，包括路人，完全没有人对阿乐起任何疑心。虽然小米在大众的面前指控了阿乐，但是这件事情却让阿乐回味无穷，因为小米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控他，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让阿乐觉得自己超级无敌棒棒，刀枪不入。但是阿乐的个人生活却仍然让他觉得相当沮丧，他一样跟乐妈还有乐妹住在那个无聊公寓当中，再加上2003年乐妹结婚了，结果妹夫居然也一起搬进他们那个狭小的公寓当中，他和乐妹于是占据了卧室，原本和乐妹一起睡的乐妈只好跟阿乐一起睡在客厅里，阿乐只能睡在沙发上，乐妈则是睡在离他约三公尺远的一张双人床上。拥挤不舒服的生活更成为阿乐杀人的动力。到了2003年初为止，阿乐已经杀害了将近30个人。由于阿乐杀人的范围一直都是在他自己的舒适圈里，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来自于比萨公园或是附近的地铁站，所以阿乐的受害人当中有很多是他的邻居，而跟阿乐所住公寓相邻四栋的公寓当中就有10个人失踪。而此时这些失踪人口的家属们也找到了彼此，认为这些失踪案并非巧合，一定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之手。他们开始猜测会这么做的人有谁，有人认为是一名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暴力患者， 有人则认为是黑帮所为，也有人认为凶手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住户，但是没有人怀疑阿乐。然而他们并没有指望警方会有什么作为，只能任凭阿乐继续杀人。2003年4月6日，阿乐在家附近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名中年男子独自坐在公车站喝酒。这名男子看起来两眼无神，毫无人生目标，而且渴望有人陪伴的样子，正是阿乐理想中的第30位受害者。这名男子是 Oleg Boyarov， 欧雷。阿乐走上前，照他的 SOP 邀请欧雷到公园走走，欧雷便答应了。不过两人在前往公园的途中，欧雷却相当沉默。为了让欧雷振作一点，阿乐就问他说，如果你能实现一个愿望，那会是什么呢？欧雷回答道，我希望我能够停止喝酒。于是阿乐微笑地说，我保证今天就是你戒酒那一天。然后就照着 SOP 杀害了欧雷弃尸。然而在杀害了欧雷之后，平常那个熟悉的肾上腺素上升的快感却没有出现，这让阿乐觉得很焦躁。他意识到除了对自己的老把戏厌倦了之外，由于他的犯罪太过完美，一直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注意，他觉得很不满。虽然如此，他在2003年下半还是再度犯下了几起谋杀案，但是在2004年却没有任何谋杀记录。有人猜测这一年他是在筹备新的谋杀计划。2005年10月，阿乐在公园遇见了31岁的 Nikolai Vorobyov 阿尼，照惯例邀请他散步，还有请他喝伏特加。但是在下手的时候，阿乐从怀里拿出了铁锤，将阿尼击昏。接着这次他打算做不一样的处置，他没有将阿尼弃尸在井里，而是蹲在阿尼身边，拿起他们刚刚喝的那罐伏特加的瓶子，将瓶身硬生生的塞进了半死不活的阿尼破裂的后脑。此时阿乐什么都不怕了，满心亢奋的转身离开，把尸体留在原地。10月15日，警方在搜寻比萨公园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了头上插着伏特加瓶子的阿尼尸体。一个月后，11月中，阿乐杀害了他的第41名受害者，那就是63岁的退休警察 Nikolai Zakharchenko 老尼。而老尼的伤势跟阿尼的一样可怕，此时警方便确认了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起连续杀人案。2005年最后的几周里，阿乐又杀害了5名男子，他们的头上通通都插了伏特加的瓶子，尸体也都被随意弃置在比萨公园各处。因此2005年的圣诞节，莫斯科全城陷入了恐慌。大家都知道比萨公园里有连续杀人犯出没，这件事情成为全国头条，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并且帮这个杀人魔取了一个名字，那就是 Bicetsky Park Maniac， 比萨公园狂人。原本是滑雪雪橇圣地的比萨公园，也因为这名狂人的关系，成为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区。而在阿乐所住的社会住宅区里，那些失踪家属的住户们开始怀疑，他们不见踪迹的家人搞不好也是被狂人所杀害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狂人，阿乐家也不例外。某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一起在客厅看电视，正好播出了比萨狂人的新闻。乐妹边看边喃喃说道，不知道凶手是谁呢？而坐在他身边的阿乐只是强忍着想说出就是偶啦的冲动。虽然阿乐达到了目的，那就是被大家注意到他杀人的这个事实，但是他还不想被抓，因为还没有达标怎么能被抓呢？2006年上半，他又用同样残忍的手法杀害了至少5个人，一样分散在比萨公园各处。而此时警方最苦恼的是，狂人并没有留下任何 DNA 或是指纹，验尸后则显示受害者们的骨头是被某种有斜角边缘的物体击碎的，可能是铁锤，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证据，因此调查的进度停滞不前。但是2006年6月，阿乐终于要犯错了，这也成为他被抓的关键。但是有些人认为他不是犯错，而是刻意安排的牺牲，这也正是后羿弃兵的中心概念，意思就是放弃一枚棋子，甚至是像皇后这么重要的棋子，来换取其他战略上的优势，或是铺陈接下来将死的局面，相信这个损失带来的结果将远远超过代价。而阿乐也找到了他的皇后。6月中旬，阿乐刚结束在超市的工作，他的同事也就是36岁的 Marina Moskayova 小娜也正好下班，两人就这样聊了起来。于是阿乐问小娜说，你想去比萨公园散步吗？小娜说好呀。阿乐说，那现在去如何？小娜摇头说，她已经有安排了，现在不行，但是明天可以哦。阿乐就笑着答应了。隔天小娜要出门的时候，其实有点犹豫，比萨公园狂人新闻让她觉得很不安，但是她因为工作认识阿乐已经一年了，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理由让她对他有所警戒。但是在出门前，她还是写了一张纸条给儿子， 上面写了跟阿乐出门以及阿乐的电话号码，于是便前往公园约会去了。小娜和阿乐在公园外围碰面，然后就一起走进森林当中。太阳渐渐西沉，两人停在一片被银华树围绕的空地上，一起喝着啤酒。微醺当中，小娜便告诉阿乐她留纸条给儿子的事，还开玩笑的说，你该不会是要把我带来这里杀掉的吧。然而这句话却没有阻止阿乐杀人的欲望，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他杀害了小娜的话，他将会成为警方的头号嫌疑犯，但是有可能是他渴望被大家知道，已经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了。于是当小娜背对着他的时候，他便拿出铁锤猛烈地敲击他的后脑，一直打到小娜失去意识为止。由于当天他没有带伏特加的瓶子，所以他改塞了一根粗木棍在小娜后脑那个被他敲开的洞里，接着就把小娜留在原地回家了。当天小娜没有回家，于是儿子便遵循妈妈留下的纸条打了电话给阿乐，然而阿乐的回答让他觉得相当困惑。阿乐回答道，我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但是阿乐跟小娜明明就是同事，而且几乎天天见面，所以这个看起来毫无准备的谎言根本就是随便乱扯的。而当小娜的儿子想要继续追问的时候，阿乐说他很忙，就直接挂了电话。于是儿子便立刻报警。6月14日，警方马上在公园展开搜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比萨公园狂人所杀害的12名受害者，很不幸的小娜成了第13名。从小娜死亡的方式来看，她的确是遭受到狂人所杀害的。不过这次警方在小娜的身上找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证据，那就是她口袋里的地铁票。于上面印有时间戳记，警方便调阅了地铁的监视器画面，发现在监视器当中小娜身边的人正是阿乐。2006年7月16日，将近午夜时分，阿乐全家准备就寝，但是此时却传来一阵敲门声。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到底是谁这么晚还跑来敲门。乐妈于是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突然一群警察冲进公寓，直奔客厅找到了阿乐。乐妈吓爆，警察于是跟乐妈说，他们只是想要询问他儿子 aka 阿乐关于社区最近一连串闯空门的案件，于是便将阿乐带走了。而警方在逮捕阿乐的时候，他也相当冷静，并没有任何反抗。接着一名警察将一份文件交给乐妈，上面说着阿乐真正被控的罪名。乐妈看了之后瘫坐在沙发上，整个人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我想警方说要调查闯空门的案件是讲给邻居听的啦，这样才不会让阿乐的家人太难堪。接着警方也开始搜索公寓寻找相关的证据，他们在阿乐不多的物品当中找到了他的战利品，也就是他用来做记号的西洋棋盘，上面64格当中已经有63格都被做上了记号。被逮捕到警局的阿乐一开始沉默不语，不管警方问什么都不说，但是一位经验老道的警探知道该怎么样对付这样子的人，他直视阿乐说，我很佩服你耶，做了这么多案件都没有被发现。听到这番话，阿乐眼睛直接亮了起来，开始侃侃而谈，先是直接认罪警方已知的13起谋杀案，接着就坦诚他杀的人不止这些，而是超过了60人。而他接下来所说的事也让警方下巴掉下来。阿乐先是跟警方说他在下水道时期的杀人经历，说明他是如何杀害数十个人后将尸体丢进下水道里的。由于这些尸体都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警方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但是在比对了一连串失踪人口报告后，很多细节都跟阿乐的自白高度吻合。但是为了更确认，警方带着阿乐前往比萨公园进行数十次的现场模拟。除了走一次他的作案路线之外，警方还提供了假人，让他详细的示范自己是如何杀害每一个人的。而阿乐的记忆力相当惊人，对于每一起谋杀案的地点和方式都记得清清楚楚。经过了数个月的现场重现，警方最终掌握有足够证据的有48起谋杀案以及3起谋杀未遂罪。不过这让阿乐很美怂，因为他坚称就算有3个人生还了，自己实际上杀害的人数是60人。由于其他12人没有实质的证据，警方只能耸耸肩跟他说 sorry。 2007年9月13日，阿乐的审判开庭，整个审判过程为期6周。而他在接受审判的时候总是被关在一个玻璃笼子里，当他在为自己作证时情绪非常高昂，毫无悔意与同理心，他一边冷笑一边夸张演出，享受着受众人注视的感觉。2007年10月24日，33岁的阿乐被判48项谋杀罪和3项谋杀未遂罪有罪，并且被判了无期徒刑，前15年必须单独监禁。阿乐被关进俄罗斯深山中的一座偏远的监狱当中，在判刑后，阿乐仍然对自己实际上夺走60个人的生命相当执着啊，并且说 忘了那另外十二个人是不公平的。总之他就是很想赢阿土啦。但是大家都知道，连续杀人魔有很多疯狂粉丝。2016年，阿乐的一个粉丝决定和阿乐共度一生。这个人就是当时29岁的 Natalia 小雅。小雅来自于俄罗斯中部一个叫做尼亚根尼亚干的城市。她在阿乐入狱没多久之后就开始跟他通信了。虽然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在2016年初，阿乐就在信中向小雅求婚了，而小雅也开心的答应了。虽然小雅很想帮阿乐生小孩，但是阿乐说他一辈子都会待在牢里，要小雅找其他的男人生孩子。而小雅为了提醒自己跟阿乐的关系，她在手背上刺了阿乐加上棋盘的肖像。小雅更坚定地跟大家说，阿乐已经不是当年的阿乐了，他已经改变了。今年4月，阿乐表示他要再跟警方坦诚他所杀害的另外11人。那如果有其他的后续的话，我再跟大家补充。阿乐的案件颠覆许多大家对连续杀人犯的印象，因为他的动机不是性，而是卓越的掌控感。他小时候曾经得到过阿公的爱，喜欢小动物，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一只动物，但是却残忍地夺走了60个人生命，只是为了帮自己基乐般的生活，但他自认觉得不凡。我是 Ole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